各位弟兄姐妹好，又到了我们一起来敬拜的时间，感谢主。今天我跟各位讲的一个题目是末世中的劝勉，末世中的劝勉。我上一次八月一号在主日的正道中间，我的题目是在基督里的丰盛，借着哥洛西书的第二章第八节说，你们要谨慎，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，不照着基督，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，把你们掳去了。来跟各位一起来分享，现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，实际上有许多的基督徒因为灰心，因为冷淡，因为失去了盼望，受逼迫或者受世俗的影响，坚持不下去，往往开始质疑自己的信仰，以致渐渐的对主的冷淡。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去鼓励跟帮助他，借助团契或者教会帮助他坚守信仰。希伯来书正是为提供这种帮助而写的。感谢主，上个主日这个王弟兄他的正道也是用希伯来书，也讲了希伯来书的大纲。那今天我也特别借着希伯来书来跟各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对我们所说的话。我先说一下希伯来书的背景，让我们有一点点的背景，虽然我们现在在查希伯来书，那我让大家有一点点的背景，可以帮助我们以后的查考圣经，也让我们更多一点来认识希伯来书。希伯来书的背景，第一个，我们看希伯来书写作的地点。希伯来书写作是为了向一个特定地区的会众写的，因为书的内容没有写出收信人的所在地，所以不能够确定确实的收信的地点是哪里。但是关于希伯来书写书的对象，虽然有些不同的说法和不明确的内证，但是根据许多的学者的考证，可能性最大的一个就是罗马，所以我们就假设他的写作的地点是罗马。那写作的对象呢，显然对象也是罗马。那这卷书信的原读者对犹太人的敬拜跟思想是有丰富的知识和经历，所以写作的对象大部分应该都是犹太人。特别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第十节记载，耶稣升天以后的第一个五旬节，在耶路撒冷使徒初期传福音的时候，其中来自罗马的一些犹太人在场。那这些人很可能是有一些是信了基督教，然后回到罗马在那里建立教会，所以那里的是写了给一些犹太人的或者是有外邦人在一起 的教会。写作人的来源，罗马犹太人的来源，那到底罗马的犹太人怎么去的？那据考证，是在主前的62年，庞贝是这个罗马帝国的凯撒，罗马帝国的王，他来攻占了耶路撒冷，两年以后。他带胜利的回到罗马，带了许多的犹太人的俘虏回到罗马。那这一群人中间后来全部都得到自由，而且都拿到了罗马的公民。写作的日期经过专家的考证，有两位专家，一个就是 D.A. Carson 是很有名的，就是特别是写这个很厚的一本的新约这个约翰福音的注释。那另外一个是 Douglas Moo 那他们两位都是现今的这有名的神学家，他们写了一本书叫做《21世纪新约导论》。他说到啊，说到关于希伯来书写作的日期，他这么说，他说不是在主后60年前写的，也就是说希伯来书写作的时间是在60年 主后60年 的中间这一段时间写的，主后60年。那写作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他是借着鼓励及勉励的话语，严厉的警告，以及正面和负面的例子，作者反复的强调，为要得到天上之城里的永远的安息，必须持续凭着信心忍耐的重要。但是呢，这个跟很显明的对比是什么呢？是那些拒绝听从从天上来所发警告的人，他们将要面对一种恐怖的下场，就是审判。希伯来书从整体看呢，是对一些任何不信之罪或者是属灵懒惰挣扎之人所说的话。这卷书尤其是对那些受到试探、离弃基督或者是团契，为要得到重新拾取回信心人写的。那这些人写的，那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的第十三节说到，总要趁着还有今日，天天的彼此劝勉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了，心里就刚硬。那同样的，第六章的第十二节也这么说，并且不要懈怠，所以对那些懒惰的人说的，不要懈怠，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，对那些懒惰的人。其实对我们现在这个世代的教会来讲，特别是面对后现代这个是的主义的侵袭的教会的急切需要的方面，没有任何一卷书卷比希伯来书更切实。那这也是我今天特别用希伯来书跟各位分享一点。希伯来书的时代的背景是什么时代？如果他还记得尼勒王做了一样事情，就是他要想盖一个真正罗马的，在罗马盖一个他梦想的一个首都，所以他放了一把火把罗马城烧了，那就把这个嫁祸于基督徒。那他在罗马做皇帝的时候，罗马皇帝的时候，就是主后54年到68年，正好就是这一段书信写的时候，所以这一段时候大概是他的背景在这里。最后我们看到罗马这个希伯来书的特点，希伯来书有它特别的特点。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呢？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对旧约以及解释有丰富的知识，因为他看到这些犹太人，他主要的对象是犹太人，犹太人对他自己的文化，对他的特别是旧约是特别的明白，所以这个作者也是非常在旧约的解释上面是非常的丰富。那希伯来书和启示录这两本书啊，是新约圣经引用旧约最多的一本书。希伯来书整个的希伯来书大概有35次来引用旧约。法国有一位圣经的学者，他叫做塞拉斯·斯皮克的这个人，他说啊，希伯来书开头的四节经文，就是今天我们要讲这四节经文，是最美的希腊文的句子，最美的。所以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对希腊语的运用是新约作者中的第一流啊。很可惜啊，我不懂希腊文，但是显然如果懂希腊文的，那这个是很享受的一点。那这就是这一本书的作者他的心意。他在这个希伯来书13章22节说，弟兄们啊，我略略的写信给你们，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。这本书是希伯来的书的作者在罗马的教会，有许多的人他们的信心软弱往后退，所以他特别写这本书来劝勉他们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今天的经文，是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请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， 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，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，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又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，就远超过天使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查这一段的话语，来看到主啊你自己圣旨的宝贵，主啊你圣旨的高超，主啊特别在这个末世的时候，借着你的圣旨的话语来劝勉我们，主啊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特别在这个末世的时候，让我们能够警醒，让我们能够特别的能够在你面前天天的来跟随你，主啊帮助我们，求圣灵带领我们，感谢主，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阿们。这是前面的这个四节的经文，就是我们今天要查的经文啊，查的经文。希伯来书的第一节到第四节的希腊文里头是一句话，我再说一遍，在希腊文里头的我们的第一节到第四节是一个很长的句子，有许多的子句，有几个子句在里头，但是我们中文呢就把它有四个句点。那我也看了一下英文的各个的翻译本，也是有四个句点，由于就是说它有四个句子，但是在原文就是一个长的句子，有多个的子句在里头。围绕在第二节是什么呢？就是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，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。那这个主句把所有的联合在一起，那这是他这个原文的经文。那第一句的这个晓谕哈，我们这边看到的神迹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。那第二个晓谕就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。这两个晓谕的动词是完全的不一样，第一个晓谕是分词，那第二个的晓谕才是主动词。整个这个我们所看的这四节的这个长的句子 的主要的动词，所以它主要的动词是什么？就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，晓谕我们，那才是真正主要的动词，也就是所有的就是围绕着这个来写。作者一开始就提出了神启示不同的方式的对比，旧的众先知和新时代的他的儿子有四方面来做对比，这是希伯来书的特点，他用对比的方式来讲。他为什么用对比呢？特别要显出来他另外一方的重要性跟特殊性。我们来看他的对比，旧的启示跟新的启示。他说在时代方面，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这个中保来什么方法呢？多次多方的来，他的所受的对象是什么？就是列祖。但是新的启示是什么呢？就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借着他的儿子，虽然没有说一次，但是在希伯来书的这个十三章的这个经文里头讲了七次，说是一次为我们赎罪，一次来什么？来晓谕我们。这个一开始这个这个这个代名词哈，是表达基督教确信啊，这个末世已经开始，确实有这个末世，而且这个末世已经开始。这边讲的众先知，旧约中间的先知，除了12本的大小先知的11位，因为耶利米书跟耶利米哀歌是一个人写的，耶利米写的是同一个先知，那11位以外，还包括了亚伯拉罕，也包括了摩西，也包括了这个撒母耳，也包括了，当然也包括了最后的施洗约翰。这边讲到的多次多方，多次是说什么？在时间上是断断续续的， 片片段段的，而不是一次的完成，不是一次的完成，是零碎的，是局部的，是经过很长的时间表达出来。多长呢？有1500年的时间，来不同的先知来讲，1500年的时间，是从亚伯拉罕一直到被掳归回的这段时间，亚伯拉罕是主前2000年的时间。那被掳归回的时间呢，是在主前大概是400多年的时间，所以大概有1500多年的时间是来断断续续的来讲这个神的奥秘。那多方呢，是表示说用不同的形式，比如说用命令、用劝诫、用故事、用意象、用异梦、有大能的行为，还有惊人的显现，还有微小的声音。虽然是多次多方，但是不是完整，不是完整。列祖呢，就是他们的先祖，所有他们的先祖，特别这边讲到我们，在这个末世的时候，借着他的儿子小于我们，他这个借着他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世人中间，透过他一个人，相对应的众先知，这边讲一个人啊，一个人借着他的儿子。跟相对应的众先知，将神最高峰的而且集中的启示，完全的启示给我，完全给启示。我用一个图画来跟各位来表示这一段的叙述。这一条线就是我们现在我们的所活的时代里。那在耶稣基督在弥赛亚来的之前就叫做古时，那人因为犯罪的关系，所以神开始有救恩。这个救恩呢，神就借着众先知在这个这么长的时代里头，从亚伯拉罕一直到了这个被掳的之前，主前400年的时间，这个神借着众先知在古时的时候多次多方的晓谕我们。那就在这个末世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弥赛亚来到世上的时候，还记得吗？耶稣来世开始，他30岁开始服事的时候说的第一句话是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就在他来的时候，天国近了，这是天国。所以这是一个重合的时代。当耶稣再来的时代的这个里头就是末世，所以我们就在末世里头。什么时候是末世呢？是耶稣基督升天以后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中间，就是末世的时候，也就是所谓的教会的时代。神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耶稣基督再来的时代。耶稣再来的时代就是所谓的新天新地的时代，将来的时代，新天新地。我们信主的人让我们进到天堂，就是所谓的新天新地的时代。所以这一段的时间是什么呢？这一段时间英文有一句话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， 已经到了，但是还没有到。天国已经到了，但是还没有完全的到，是等到他再来的时候。 already but not yet。旧约、新约是在旧约里面隐藏的，旧约是在新约里面彰显的。我用一个例子来讲啊，就讲到这个童女怀孕生子啊。以赛亚书的7章讲到，就有童女怀孕生子在旧约的时候，但是这句话一直埋在圣经里头，一直到了新约的时候，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的时候。这个天使来跟玛利亚讲，他说跟他说什么？他说你要怀孕生子，可以给他起名叫做耶稣，他要伟大。那这个玛利亚就很害怕，他还是一个处女，他还没有结婚呢。他说我还没有结婚呢，没有结婚呢。所以说这个旧约的时候是在这个彰显在新约的里头。新约里头，但新约呢 是隐藏在旧约的里头。古的时候神借着许多的先知 片片段段地说出了救恩的奥秘，就如从远处看山，我们 从远处看很多的山，看很多的山，你不没有办法分别出来它的哪一个在前面，哪一个在后面，没有办法，而且更没有办法分别出来它的连续性。但是在这个末世的时候，凡是神要我们知道的，都在他儿子里面完完全全的启示出来，完完全全的启示出来。有一本书哈，有一本书，这本书啊是叫做《揭开奥秘，发现旧约中的基督》，非常好的一本书哈。我们教会里面礼拜天的早晨啊，有几位弟兄姐妹啊，有个读书会，那以后你们有机会可以看这本书，《揭开这个奥秘啊，揭开奥秘啊，是这个啊，是这个Westminster 神学院的做过他的校长啊，叫做 Edmund Clowney 这个人，他写的这本书，这本书相当的好。那我就用了两点来跟各位看到这个在发现旧约中的基督。第一点，神当时站在磐石上面，而摩西的那个杖打在神的上面，打在这个磐石上面，那个被击打的磐石其实就是基督的表现，就是基督的表现。第二个例子，神召唤这个亚伯拉罕来到摩利亚山，把他帮他的独生子就是以撒来献为燔祭，预表真正被杀的乃是神独生子耶稣基督。当这个亚伯拉罕把他放在柴火的上头，要把他绑起来，准备拿刀来杀他的时候，天使抓了说：“你不可以杀他。”是预表了耶稣基督。当年没有这个他的儿子没有被杀，但是2000年以后，真正被杀的就是耶稣基督。这边讲到，日后就在同样那个地方就建立了圣殿，也就是也在旁边的地方加略山上面，十字架被立起来，神所预备的羔羊将为洗去罪孽，而把自己献上为祭，付上为赎罪祭，住着为赎罪祭。如果没有亚伯拉罕献以撒，就没有这个预表，我们就不能够理解新约中间神为了爱我们而把自己挚爱舍弃掉，这种爱的深度我们没有办法了解，因为这个的预表让我们可以体会到那个独生的儿子，那个亚伯拉罕独生的儿子在老年的时候所独生的儿子，这个让我们可以了解这种爱有多么的深。在加略山上面，当耶稣在被钉在十字架上要死的时候，天地黑暗，加略山的黑暗中间，圣父也为了爱付上了代价。所以有圣子才有资格担任这个职责。什么职责呢？就是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借助他来小谕我们。第一个小谕我将来说过，第一个小谕跟第二个小谕截然的不一样。第一个小谕是借助众先知来小谕我们，第二个小谕是借助耶稣基督来小谕我们，是主要的动词，是这整个这四节的这一句话主要的动词。我们是何等的福气啊！旧约时的选民不听先知的劝告和警戒，神愤怒是何等大降临在他们身上。我们在这一次，只有一次，这一位只有这一位，不是众先知，只有一位，就是借着神儿子启示全部的救恩。如果我们还不听，将有何等的惩罚？这就是希伯来书作者的劝诫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末世的时代，基督再来的日子近，可能就是下一分钟，可能就是明年，当然也可能是100年以后，但是我们不晓得。所以希伯来书的3:14说，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，就在基督里有份。我们看下面的一段，从第一段是第一节的第一节到第二节的上半，那第二段呢是第二节的下半啊，到第四节的完了。 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，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他所承受的名，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，就远超过天使，远超过天使。前半部第一节到第二节的上半是讲到他的儿子，下一半从第二节的下半一直到第四节，用七点来描述圣子的位格，他的工作跟他的地位。我们一个一个的来讲，他从哪七点呢？立他为承受万有的第一，第二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，第三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第四他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第五他洗净了人的罪，第六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，第七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，就远超过天使。第一个，立他为承受万有，立他为承受万有。这个立，英文说叫 appointed， 所以是设立他的。所以显然的意思是什么？表示所有的行动完全是出于父神，完全是从父神引起，从父神开始。约翰福音三章三十五节说，父爱子已将万有交给他手里，万有交给他手里。他讲到万有的时候，保罗怎么说呢？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讲，因为万有都是本与他，依靠他，归给他。这个他就指的这个圣子，就是耶稣基督。万有都是归给耶稣基督，只依靠耶稣基督，也归给耶稣基督，归给耶稣基督。承受万有，承受万有，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万有的继承者，他的事业，万有的事业继承者和合法的继承者，所负所有的一切都是归于子。所以耶稣自己也说在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五节说，凡负所有的都是我的，凡负所有的都是他，都是我的。那这句话表明耶稣基督与神是永恒旨意的中心，所以耶稣基督是父神在永恒旨意的中间 的中心。宇宙万物存在的意义和目的都是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圣子耶稣基督承受神一切的丰盛，一切的丰盛。保罗在哥罗西书二章九节的第十节的时候说，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。我们这些信主的人，在末世他的儿女们，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是何等的福气，比亚当夏娃还没有吃禁果之前更有福。亚当夏娃充其量是管理那个美好没有破坏的地球，在他没有犯罪之前，我们远远超过他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劝诫中间也让我们看到那个未来无比的福分。他说什么东西呢？他说，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道路。显然这个前面的道路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忍耐，所以他再三地说说什么呢？在希伯来书十章的三十六节，你们必须忍耐，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，就可以得着所应许。这条道路是一条需要我们忍耐的道路，忍耐的道路。这是一条天路历程，中间有许多的苦难，而不是说我们受苦难，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受了苦难，我们就应该效法他，就应该效法他。第二个，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，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。这个也字哈，其实翻译应该叫做并且，那又表示说跟上面一句跟这一句是平行的啊，平行的啊，是平行的。那也是平行的这些，所以前后没有什么分别，这个是平行的。 那特别是讲到了说什么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是神创造了天地啊，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，保罗把它区分圣父跟圣子的角色，但是这两者在创造的工作上面都有份。圣父是创造秩序的来源，圣子呢是创造过程中圣父的代理者。代理者，希伯来书的一章十节也这么说，主啊，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，这个主就指的基督讲，天地也是你手所造，也是你手所造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八章六节说，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，就是父，万物都是本于他，我们也是归于他，并且有一位主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，我们也是借着他造的。记住，借着他造的，他是父神创造的代理者，代理者，代理者，在创造的世界上面，这个世界创造世界的一个事上面，圣子和圣父是圣子是圣父的代理者。这个话跟新约圣经中其他的作者是相符的。在约翰也在约翰福音一章三节说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，都是他造的。清楚一点，万物都是借造，万物都是他造的。因为万物都是靠着他，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，又是为他造，所以是都是他造的，是借着他造的，也是为他造的。所以以耶稣基督为中心，这是前面的四句的特别很重要的一点，以耶稣基督为中心。下一个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。圣子是神的本质啊，神的本质。圣子和圣父之间的根本的关系，根本的关系就这一节，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。所以荣耀所发的光辉是说什么？父神是所有一切的完美都可以在圣子身上找到。我再说一遍，圣父身上一切的完美都在圣子的身上找到。圣子是神荣耀所散发出来灿烂的光辉，神一切的道德和属灵上的荣耀完全完美都蕴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。耶稣自己说，耶稣自己说，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，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，表明出来，散发出来，他的光芒散发出来，表明出来，表明出来。神本体的真相，当然了，这个不是指肉体上的相似，因为神本是一个灵。这里的意思就是说，从任何一个可以想象到的地方来说，基督完完全全的代表神天父，丝毫没有一点点 的不同。圣子既是神，便透过他的言行将神的真相向人类反映出来，更证明他是神。圣子既然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他也就是神位格和同在的彰显。所以难怪耶稣基督他责怪这个腓力，责怪腓力，他怎么说呢？耶稣说啊，你们若认识我，也就认识我的父，如今以后啊，你们就认识他，并且已经看见他。耶稣讲了并且你们看见他，对犹太人来讲这句话不可思议的事情，因为没有人能够看到神，没有看，没有人看。但是耶稣说你们既然看见他，这腓力显然是很会发问，马上就问，腓力就对耶稣说，就对耶稣说，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，我们就知足了。看到没有，这个知足了，也就是对犹太人来讲，他们最希望看的就是看到神，就知足了。耶稣对他说，腓力啊，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，你还不认识我吗？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，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看呢？怎么说将父显给我看呢？这其实对他的一个责备。显然耶稣基督是神本体的真相，本体的真相。下一个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来托住万有，托住万有，这是讲到了 圣子的工作，常用他，他就是圣子耶稣基督全能的命令来托住万有。全能的命令啊，在英文版说，英文版就是说他话语的能力 The word of his power， 他话语的能力，话语的能力怎么说呢？在创世纪里头一开始就讲到，起初的时候他用话语来 来造世界，神说要有光就有光。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也这么说，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三节也这么说，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就上帝的话 word 上帝的话所造成的。他现在既仍然在说话，并且用他全能的命令来支持托住这个宇宙和所有的生命，所有的生命将万有维系起来，并使宇宙循环正常，有规律的运转，有规律的运转。哥罗西书哈一章十七节很有意思，这句话他说万有是靠他而立，靠他而立。这个而立这句话在英文用的字是用的很对的，是说什么？是 hold together， 是把它交紧紧的捉在一起，就像那个粘土，像那个混凝土，像那个水泥一样，把钢筋紧紧的抓的粘在一起， hold together， 它是靠着万有而立，万有是靠它而立，所有的万有，宇宙万物，包括我们人生中间的分子、电子、原子，是靠它 hold together， 是靠它紧紧 的合在一起。耶稣基督就是那位伟大的维系的人、维持的人、 hold together 的人，是由他的全能的命令来维系的一切。托住的意思就是维系、维持的意思，它也可以解释作神圣的维系，或者是维护，或者是叫做护理。护理英文叫做 providence， 护理，护理啊。当我想到护理的时候，我就突然想到了这个西敏寺的小亚里问答的第十一条第十一问，他说什么是神的护理之功？神的护理到底是什么？神的护理是什么？神的护理之功，他说啊，神的护理之功就是用他知己的圣洁、智慧、全能保护他所造的万物，并且管理他们一切的作为。再说一遍啊，神的护理之功就是用他知己的圣洁、智慧、全能保护他所有的万物，并且管理他们一切的作为。 Hold together， 神的护理为的是什么呢？第一个，保守所有受造之物的存在，使他们自己涉及在所 使耶稣基督自己涉及在所有的事件中间，包括我们每一位人、每一个人，我们的一生都是在他的护理里。第三个，引导所有的事件走向他要指定的终极，没有任何的偏差，没有。他不会说造了这个宇宙以后，造了这个世界万物以后，他就离开了这个地方，让你们自己自生自灭，没有的。他从开始创造一直到最后，中间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他的护理的中间，都在他的引导中间，指向指定的终极。神管理的模式是有目标的，是亲身参与的，他是全神全程亲手的管理，他完全管理这个世界，每一个人的人生都在他的护理之中，每一个人生在他的护理中间。我最近在读一本书，就谈到这个护理，特别来跟各位分享。有一位在第十七世纪 的人，叫做一个清教徒，叫做约翰啊弗莱福 John Flavor 啊，他是十七世纪的，他 他做了一本书叫做《神奥秘的护理》，他说啊，神的护理是一个奥秘，它本身就是奥秘，我们想不通的。但是当我们默想，特别我讲的一个默想神在我们一生中间的护理的时候，就越能够了解神的掌管，我们就越能够把问题交托给神，而且不需要与这些问题纠缠不休。这也是针对困境的良药。当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，当我们遇到到极大的困苦的时候，我们就在这个困苦中间出不来。他是说我们要默想神对我们身上的护理，对身上的护理。这个十七世纪的这位清教徒特别是告诉我们，让我们常常的思想来，特别是在我们人生中间的护理的重要啊，默想的重要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灵修的重要。灵修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在祷告，祷告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我们默想。默想什么？默想我读的圣经在我身上有什么作用，可以带领我今天一天。另外一个默想是什么？默想在我这一生中间，神在我生命中间有许多的事情让我们想不通的事情，神怎么带领我过来，以至于我就相信真的神在带领，真的有这位神，我真的愿意把我这一生能够完全的交托给他。所以他用他的命令常常托住我，这就是罗马书所说的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。因为困境这个困难或者是苦难是造就信徒的信仰，让我们的信心更能够完美，更能够完全。他洗净了人的罪，洗净了第五点，他洗净了人的罪。这位创造者也是一个维系者， Hold together 的维系者，他成了一个替罪者。他其实只要说话就可以创造宇宙万物，他只需要命令就可以维系这个万有，因为这些跟道德没有关系。然而要医治俗人的罪，他却要付上极痛苦的代价，在哥哥他山死在十字架上。全能的主竟卑微成为代罪的羔羊，成为罪人的赎罪祭，这个是难以置信。十九世纪的时候，有一位英国人，他叫做 约翰牛顿，他是一位船长。那他母亲是一个近前的妇女，在 John Newton 七岁的时候，他母亲就过世，所以他以后就没有好好的来受到了教育。他跟他父亲在学航海，他父亲是一个船员，他就后来就变成了往返非洲跟英国来回的贩黑奴的贩子。他曾经贩卖了有20000多名的黑奴到英国。在一次的航行中间遇到了大暴风浪，在生命垂危的这中间，因为他是自己是船员，他晓得这个风浪大概没有希望，在他生命垂危中间，他意识到自己是如此大的罪人，怎么能够面对圣洁的神，因为他要死掉了。他默默地求告神，就像他小时候跟他母亲的祷告的时候，他因这一次的大风浪而信了主。当他回活过来的时候，他信了主。当他信主以后啊，做了许多的诗歌，其中有一首就是这边写到的 Amazing Grace， 奇异的恩典 Amazing Grace。 这首诗歌是 John Newton 被神这个拯救了以后内心的感受，千万人为这首诗歌所感动，如此大的奇妙的恩典，我们怎么能够跟世俗的 随流时去呢？你像希伯来书二章一节讲，随世俗随流时去呢？世上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，哪能够比得上这个恩典这么大？当他信主以后，他彻底的悔改。在1807年的时候，和英国国会的一个议员叫做 William Wilberforce， 他们携手合作通过了反奴隶的法案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劝我们这么说，他说你们必须忍耐，再说你们要必须忍耐，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，就可以得着所应许。他若退后，我心里就不喜欢他。这是对我们说的，你们必须忍耐，我们不能够退后，不能够退后。我们常常用默想来思想神在我们身上带领我们的一些特别的事情，我们不能够认为它是正好，或者是我运气好。我们必须回想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 the providence， 给我们的护卫。用我们的护卫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坐的意思就是很安息的姿态，表明他的救赎工作已经完成，等候天父为他的仇，为使他的仇敌做他的脚凳。这是指第一章十三节讲，在完成了救赎之功之后，圣子就被高举，坐在高天者的右边。他洗净了人之后，基督以祭司的身份坐下。这个坐下有很深远的意思，希伯来书的第十章的十一节到第十四节这样说。我用了不同的颜色，特别来跟各位来分享这一段。作者，我来先念这一段。他说：凡祭司天天站在侍奉上帝。每次献上一样的祭物，这个祭物永不除罪，但基督却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就在上帝的右边坐下。从此等候他的仇敌成了他的脚凳，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成。他用了四个的比角，四个比角呢？大家看那个红色的，天天跟第十四节的一次，这个祭司是在这个圣殿里头，是天天的站在那个地方来献祭，杀牛羊，洗牛羊，然后献祭，天天的站在那个地方。那到第十四节说，他一次的献祭只有一次，没有第二次，只有一次，是第一个对比。天天跟一次，第二个对比，第十一节里面，每次献上一样的祭物，这个祭司啊，从这个摩西给了他们这个进了这个旷野以后，有了会幕，他们就开始有了这个规定以后，就开始献祭，天天的在那边献一样的祭物。什么叫一样的祭物？就是那些牛，就是那些羊或者鸽子，就献一样的祭物，一样的祭物。但是在末后的时候，一次永远的祭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他自己献为羔羊，当作羔羊，献为赎罪祭。第二个的对比。第三个对比，这个黄色的，永不能除罪。这个古时候所献的这些牛羊的血，永远不能够赎我们，永远不能够洗净我们的罪过，只不过是山上的样式而已，只是一个将来的一个表样而已。但第十四节末了，永远的完成，耶稣基督一次的献祭，为把自己献上当作赎罪祭，他就做了永远的完成。就这一次，当我们信主了以后，我们的罪永远的被上帝不再纪念，永远的洗净，永远的完成，只有一次。这四个比较，天天跟一次，献上每次一样的祭物，跟什么？跟一次永远献的祭物。 还有一个就是不能够除罪，那些祭物的血不能除罪，但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是永远的除了我们的罪，永远除了我们的罪。希伯来书的作者这个在序言里头，就是这四节序言里头传递了神旨意的实现，神旨在地上的使命已经完成，安息坐在神的右边，和神同享特别的荣耀跟同样的权利。至大者是对神的称呼，至大者的右边意味着和神同等的地位和荣耀，并分享他的宝座，分享他的宝座。启示录这边也说到，就如我得了圣，这个我就是指的耶稣基督，我得了圣，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，同坐一般。圣子救赎之功不只是在十字架上死，更是复活，更是复活。这两者就好像一个铜钱的两面，没有十字架就没有救赎，没有复活，救赎就完全没有意义。圣子是借着十字架上死和复活，完美的一次的成为永远的大祭司。很明显的，这个是从诗篇110篇来的，110篇来的。耶和华对我说：“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，坐你的脚凳。”当耶稣被带到耶路撒冷在公会的时候。在了公会前面的时候，耶稣也用这句话来讲他自己的身份，他坐在父神的右边，父神的右边。这个耶稣怎么说呢？大祭司对他说：“我指着永生的神叫你启示告诉我，你是上帝的儿子基督不是？”耶稣对他说：“你说的是。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”使徒保罗他也同样的宣告说，神已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这位基督就是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而且是救赎我们，而且是复活的。他在末世的时候，他一次来劝告我，来把所有的奥秘通通告诉你。最后一个，他所承受的名气比天使的名更尊贵，就远超过天使，远超过天使。由这个天使很特然，这个天使突然在这个前面的四节里面讲出来，好像不大对称。那这个地方的相比，就是讲到这个旧约的这个先知多次多方，那耶稣基督在这末世的一次啊，是讲到一个但是突然在这个天使在这边出来，好像也有一点很突然。但一开始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就有点，这是有点突然。那但是呢，为什么呢？那我们看一下哈，为什么他会用天使啊？那犹太人对天使的看法是有好几种，很重要的。由于犹太人十分的尊崇天使的工作，甚至于是到敬拜天使的程度哈。哥罗西书1:18里面讲，他说不可让人因为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，就夺去了你们的奖赏。这是对，你可见犹太人对天使的这个看法。第二个，在旧约圣经里面，天使在启示和救赎中间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。那在出埃及记的3:2里面，这个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的火焰中间向摩西显现，所以在救赎上面的启示是相当的重要的，天使的身份。那第三个，律法是就是天使传给摩西的啊，传给摩西的。那在希伯来书的在这个使徒行传的7:38里面讲到，这人就指了摩西啊，这摩西曾在旷野会中和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，又与我们这个祖宗同在，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啊。最后一个， 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生活的时候比天使微小一点，这是出自诗篇的第八章五节。那特别我们在诗篇的第二章希伯来书二章七节也讲到，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。对犹太人来讲，这个天使是非常的尊敬，非常的尊敬。圣子是借以说出他最后说话的那一位先知，他最后说话那一位先知，他是从百姓的罪，他为百姓的罪完全洁净的工作的那位祭司，他是在至高至大神右边坐下来的那一位尊贵的那位君王，他是先知，他是祭司，他是君王。所以说他的名远远的超过了天使。那我因为准备这个又看了好几本的这个 commentary 哈，特别的这个注释的书中是，那中间有一个注释蛮好的，他的名字叫做 George Guthrie 啊，他写的，那我把它录出来，也蛮有意思的，来看一下他用的比喻很有意思，来跟各位来分享一下。他是作者，希伯来书的作者，通过这个简介但内容丰富的引言，就是这四节啊，这四节前面的四节的引言，以两篇乐章，他用音乐来比喻很有意思，两篇乐章有力的为希伯来书奏出丰富交响乐的序曲。所以他说这四节呢是这个整个希伯来书这个乐章的序曲。第一个乐章就是第一节到第二节上，作者向原读者宣告神通过旧约向人传递广泛而基本的启示，现在是借着他的儿子向人发出他的集中的启示。接着在第二个乐章第二节的下半部到第四节，作者陈述圣子代数牺牲并因而升高之神的右边，到神的右边，这一点是希伯来书里面是很引要，在引言上面很重要的一样啊，坐在父神的右边，通过生动的意象，洁净罪和升高，都使人联想到圣子和圣父啊那种紧密的关系，基督的本性，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和他本身和神本体的真相，工作、创造和维系这个世界和地位承受的名，他的名既比天使更尊贵，就远超过天使，都只做向他的神性并他和天父的独特性的关系。以这样美好的话语，就是这个前面四节，作者开始他的讲章，并为全章立下了坚实神性的基础。所以这四节为什么那么美妙呢？就是他为整个希伯来书立下了一个基础。所以我们要看希伯来书，应该先把这四节搞懂了以后，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，是他的真正的基础。我跟大家一起，跟我自己来跟各位一起的分享的劝勉，这样一位已经坐在高天至大者右边，借着圣灵不断替我们祷告的圣子耶稣基督，我们还怕什么呢？把我们下垂的手、发酸的腿挺起来吧，时间不多了，主再来的日子越来越近，特别是有人已经蒙了光照，尝过天恩滋味，又与圣灵有份，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，觉悟来世全能的人，更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。再说一遍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，因为将来是那更美妙的、更好的新天新地。所以千万要把真，不要把真道离弃了。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主啊，你所给我们的，你所为我们预备的，是我们眼没有看见，想都没有想到更美的交响，帮助我们忍耐的在你面前度过我们这一生， 虽然我们会有短暂的苦痛苦，但是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加添我们力量。谢谢你，感谢主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名祷告，阿门。